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数月来，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从部分省市党委第一把手表态拥护习核心，到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西藏代表团集体佩戴习近平像章，俨然毛神在世，文革回潮。而习大大爱着彭妈妈，东方又红，要嫁就嫁习大大那样的人等造神歌曲更是在网络上唱响。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究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也，还是中共党内高层刻意对习近平进行高级黑，把他置于违反中共不搞个人崇拜的不义之地？近传这场新的造神运动在党内遇到抵制，大有收敛之态。而对红二代富商、互联网大 V 任志强批评官媒姓党的口诛笔伐，也在两会前戛然而止，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中国政局分析人士进行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和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和平，刚才我们稍微涉及到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呢，近来看来有大有这个刹车之势。那么这场造神运动的核心就是习核心。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省市的自治区的党委的第一把手已经表示拥护习核心，但是在中共的最高层并没有把这个口号唱响。你认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今后会不会有习核心这样一个说法？
我前面讲了，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垮台的可能性，被逼下来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低的，争取的这种不义的过程中间，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妥协，而妥协的一个可能性的前景呢，就是这个习近平还能够继续担任这个总书记，但是呢，到20大的时候呢，就基本上结束了。原来大家所寄予希望的，那等20大实行某一种形式的变革，要么走向独裁，要么走向民主，打破原来的这种接班的这种时间和秩序呢，就可能达不到。那么，其实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中共领导人实际上，即使中共体制内部也有一定程度上有一点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说，作为最高领导人，权力要相对集中，要相对的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不是做这种虚假的又不承担责任的，互相又不能形成真正制约关系的所谓的这个集体领导制啊。那么这个方向是在政治形态来讲也是正确的，因为传统上的专制社会和一般性的这种民主社会啊，这个最高领导人的权力是相当的这个集中。但是在这个权力集中和强化过程中间，我觉得习近平是做的比较笨的啊。一个笨是啊，大家都看到了，他担任了这个无数个的这种领导小组的这种组长的这种职务，这种职务就是啊，把整个官僚体制就变得了一片混乱。因为所谓领导小组这样一种联合性的机构出现，在中国的官僚体制里面都是临时性的，都是应急性质的，也就是说原来的官僚系统啊不灵敏了，运作不灵敏了，你还搞一个领导小组来组合起来。那么这个习近平呢，担任这么多领导小组呢，表现出他要对这些这个系统呢进行变革，这个没有错。但是你应不着自己亲身上战场，他又是个总指挥，他又是个这个叫什么啊，就是敢死队队长啊，又是后勤部长，所有的职务都是他一个人谈成。这个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笨的这个、政治改革或者是经济改革或者其他改革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是这么干的。毛泽东啊的时代，他也不需要经营了这么多职务，所以这样就造成整个国家体系，如果习近平不到场啊 ，OK， 这个体系就停止了。那习近平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多精力啊？怎么会懂得这么多的系统？所以他不知道集权和分权的道理，不等到一个领导人应该把责任和权力分解他的团队，是一个团队的运作。所以他造成呢，整个的官僚体制啊，现在已经几乎是停止运作，或者是陷入某等僵局。用中纪委的话来说，就是大家坐等都看上。 对吧？第二个是习近平没有分清楚个人集权和个人崇拜的差别，对吧？你比如像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奥巴马，他的权力是相当的这个集中的，在行政区域里面他是美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对吧？在行政区域里面是他有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是三军统帅啊，对吧？他虽然他的权力受制于这个国会和舆论的这个监督啊，但是呢，他这个不需要通过一种个人承办呢来显示自己的权力权威。那么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间把个人集权和个人承办呢分不清楚了，他认为要强化他的权力的过程中间某一种个人的承办，而且他记忆里面深刻的这种文革的记忆啊，毛泽东这种烙印呢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所以他很明显的开始讲脱口而出讲的是文革的理念啊，这个很多的行动出现了问题，跑到什么古田跑到什么什么这个遵义跑到什么井冈山这种非常具有文革性质的这种地方呢，去显示他的这种力量，然后出现了无数的这种肉麻吹捧他的这种民谣啦、歌词啦甚至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产品就变得非常的这个荒谬，把自己呢暴露在这个大家要耻笑的这个地步。你比如说像吃个包子，哎，我觉得吃个包子挺好的，对不对？国家领导人吃个包子，就像奥巴马整天到餐馆去吃饭，奥巴马整天到华盛顿去吃饭，甚至我在住的附近的地方，偶尔都会看到一些照片啊，奥巴马在这个地方跟厨师合个影，他也没吃过饭，而且是个很普通的餐厅，没有人把他奥巴马吃个饭把他吹到天上去，哎，习近平吃了一个包子吹到天上去了，好像习近平是不吃包子的，吃了包子以后他就亲民了，他就了不起了，结果把一个包子呢变成了习近平的一个外号，所以习近平所有在习近平吹捧谁。在网络上都变成一个一个笑话，这样在习近平的威信，在习近平的权威反而起了一等非常负面的这个作用。因为习近平为什么会陷入到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境地呢？主要是他的政治路向是不清晰的，不清晰。你比如说你反贪，你反贪到底是干什么？对不对？你这个体制是一个贪污的体制，培养了这个贪官，这个你不去改变那些体制，你看你收拾那些官员，这是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但那些官员讲老实话是非常的不公平，我所以有时候我要同情那些贪官，对不对？你这个体制不改，你看你做这样的行为，你看你这个权力的来源不解决，也就是说你的最高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采取一种过渡的阶段，为了赋予某一种目标，中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清晰的政治目标，你这个中国梦是有具体内涵的，是走向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中国梦，还是走向你更加独裁的一个中国梦，还是回到这种封建时代的这种皇帝梦，你不清楚的，因为你不清楚，原来你脑子里又是这些文革记忆的东西，所以造成整个的中国的社会是价值一片错乱。你看，在我们的听众里面就可以发现的很清楚啊，其实不仅不是一种不同观点的问题，有的是有基本上的价值的这个取向问题。
嗯，张立凡先生，在您看来，这场个人崇拜是不是目前有收敛之势？另外，你认为今后习近平有可能会放出手中一部分的权力吗？
当然我们看啊，就是这个三年来这种越来越热的这种造神运动啊，现在可能在今年的这个春晚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后呢，这个到这个任志强事件以后，这个突然刹车。那么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大家都不希望有一个毛泽东，啊，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大家都亲身经历了文革，那文革是什么？文革当然，整知识分子，抄富人的家，然后呢，冲击领导干部，所有的人都没好日子过。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薄熙来会失败，就是那个时候薄熙来他过早的搞这一套东西，搞造神的这套东西，搞红歌会，搞对毛的个人崇拜，搞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最后呢引起了不仅是这个知识分子看不惯，实际上他是引起了官愤，就是体制内大家觉得受不了了， 如果这个人上来，那可能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呢，与其这样，我们可能就选一个还不显山不漏水，也似乎也没什么政绩啊，这个也这么一个人上来，可能比这个选一个剑拔弩张的薄熙来上来要好。所以呢，但是十八大换届以后，我们就发现了不是这个情况，可能这个包括这个前任的总书记啊，江总书记，他们这些人也发现了，哎，他们忽然发现，本来可能这个薄熙来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是不幸我们选了一个原教旨主义者，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他们认为确实是一种灾难。那这个时候可能这种感觉啊，随着这种造神运动，随着这种权力的越来越集中，可能大家都感到了不适应，感到了这个毛泽东的幽灵没有散去，感到了这个文革的脚步又在一步步重新回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当口突然刹车了。为什么呢？再不刹车，因为我想这个大家会有个比较，我上次也讲到，实际上就是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就是想成为毛泽东那样的领袖啊，有在国内有权威的神一般的领袖，第二个就是想在国际上成为普京那样的世界性的领袖，这两个实际上是一种超价妄想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但是呢，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可能大家就会离你而去。为什么？原来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敢怒不敢言，或者不敢怒不敢言，忽然有一个小孩他喊了一声他没穿衣服，这个时候大家就哄堂大笑，然后一哄而散，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的。
那么当然现在我觉得这个个人崇拜就到了这个程度。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你好。你好。首先我觉得和平先生曾经多次在《十日大家谈》节目中说到中国不会发生文革，我不知道和平先生今天您看你在此，我想跟你探讨一下，通过那十来天的对任志强的那种批判，你不觉得那是文革的阴魂又附体了吗？另外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说了，就是说本来啊，大家本来要选一个不显山不漏水的人，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我们这总书记跟薄熙来好像感觉也差不多。就是说我想问问你们，这个习近平总是强调红色基因，难道红色基因是遗传的吗？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是不是也要革命？他们是不是就有这红色基因？所以说这红色基因我听得很可怕。就是说就像金日成和金正日他们叫金正恩是，这玩意儿他是要遗传的话，在中国就很可怕了。所以说通过现在个人崇拜越搞越严重的话，因为据说是彭丽媛指导的这个白毛女要上演了，各单位还要花钱去包场，这么一个想法，这么一看来，二位嘉宾，中国完全有可能发生文革，当然可能形式跟以前的文革不一样，但是文革的阴云依然不散，文革的幽灵依然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头这个徘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跟美国之音，请多给我一分钟时间，就是说我对《十日大家谈》啊，今后咱们话题能不能丰富一点？我们不仅要谈政治，是不是要谈一谈经济，谈谈科技？就是说能够包罗万象一点。好了，谢谢。
谢谢北京王先生，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讨论的话题，力求话题的多样化，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美国的大选，美中关系等等，都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接下来请天津的艾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艾先生您好。
哎，您好。就是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和平先生，就是如果刚才说的这个话题可以多样化的话，那么我就问和平先生，就是这个以前在美国之音做客的魏金生先生，他说海外的民主之所以搞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共在海外的这些民主人士里面派了一些叛徒和内奸。我想就是问一问和平先生，这方面您 八卦知道的很多，您是不是能跟我们国内的听众介绍一下和平那个魏京生先生我的说的？
嗯，天津爱先生魏京生先生的提前预告一下，魏京生先生下个星期三将到时事大家谈来谈一谈他对中国当前政局的看法，到时你再打电话来向他本人提问吧。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您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喂，你好啊，听得到。好好好，嗯，我认为啊，目前的中国领导人有点弱智，这个弱智呢也不怨他，因为他这个在他这个少年时代经历那些东西和他的文化基础啊，确实很可怜。
嗯，
他只能好像是嘛呢，想照猫画虎，走老毛那一套，可是呢，他忘记了。老毛搞那一套已经是千夫所指，在中国无论是谁想把中国拉回到文革时代，这个人绝不会得到好死。实际上你掌握最高权力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落实宪法，
嗯，
这样才能把中国一切的问题捋上正轨。我就说到这儿。
谢谢天津史先生。最后还有大约三分钟的时间，请和平先生做一下回应，特别是对北京王先生的提问。好，
我认为我现在今天继续强调这一点啊，文革这个不会回来，然后我也认为呢，个人独裁不管是谁，这点也是啊行不通啊。文革为什么会出现某一种现象啊？习近平啊，这个任志强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停止？个人惨败为什么这个风突然停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证明了我讲的是对的，而不是讲的是错的。但是为什么在文革的这种现象和个人惨败在过去又会冒出来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共的体制，其实还是文革体制的继续啊。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了等一党独裁的这么一种体制，不受监督的这种体制，所以它的政治元素啊，基本上是一个专制的、跟着老式的这么一种体制，所以它表示是某一种文革性的一种信号、一种符号，它是谁是冒出来的？只要它在没有走向政治民主化之前，那么这等政治元素和这个文革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一代人，尤其是中国最主要的掌握了中国的文化资源、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这批人，基本上是50岁啊，或者是60岁到70岁这个年龄阶段。这段年龄阶段会有一等就是基因发作啊，一等基因病变，这个时候是你生病的一个年龄，这种生病的一个年龄就是很容易产生一种回忆。哎，这个回忆里面的基因这一年发作的就是青春时代，他们心智形成的时代呢，那种文革给他们一点录音。所以你看看，不仅是个人成败啊，而是呢在街上跳舞的这些大妈们啊，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存在的一批人。人很容易在过去的一种历史一种虚幻的感觉，就像现在俄罗斯的很多老百姓，他很愿意回去回忆那个苏联那个帝国时代一样的，他觉得那个时候还挺好的。但你要真正回到那个时代，他又受不了了啊！所以中国现在的这个另外一部分整个的社会的基础呢，又不是文革的基础。老百姓的民智已开，我们能够这么自由的在不仅仅在美国经谈的这个问题，很多听众啊观众可以打电话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那你其实文革是不可想象的，对吧？不可想象的，没有人敢这样做，对不对？你偷听一下这个美国之音，你都会遇到这个惩罚。那你今天能够自由发表这个意见，说明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没有啊接受这种文革之风，这种接受这种个人独裁的这种社会土壤了。如果他硬要做，就变成一个荒唐的笑话，变成一个啊嘲弄的一个对象。我看没有哪一个啊，共产党所推出的在习近平的吹捧，在共产党的吹捧，在网络上没有被嘲笑的，不仅在海外的媒体上，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受到这么严厉的控制，大家都想尽一切办法去嘲弄这个政府，去嘲弄这个共产党，去嘲弄这个习近平，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这个基础了。
是的，
如果你硬要这样做，就会产生病毒，就会产生错乱，就会产生对抗，你看你做不下去。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铁煤行业跳楼、倒闭下岗考验中共，以及中共是否在滥用国家安全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